有了封建贵族艾弗雷蒙的兄弟草菅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西德尼·卡尔顿是最懒惰、最没出息的人，却是斯特莱弗最好的盟友。他们俩从一月到九月之间一起灌下的酒，可以扶起一艘豪华巨轮。斯特莱弗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官司，都少不了有卡尔顿在那儿，两手放在口袋里，双眼瞪着天花板。即使他们在一起参加巡回审判的时候，也照常喝到深夜。还有谣言说，有人看见卡尔顿在大白天醉得像只放纵的猫，歪歪倒倒地溜回寓所去。最后，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封闻，虽然西德尼·卡尔顿永远成不了狮子，却是一匹管用的惊人的柴狗。他为斯特莱弗办案子、做工作，扮演的就是那个卑贱的角色。
此时此刻，柴狗摇摇晃晃地来到了狮子的家里。狮子在酒桌一边背靠着沙发凝神坐下，那柴狗却在酒桌的另一边，他自己的堆满文件的桌边坐下，酒瓶和酒杯放在手边上。两个人的手都不断地伸向酒桌，毫不吝惜，但是两个人的方式却不相同。那狮子往往是两只手插在腰带里，躺在沙发上望着炉火，或者是偶然翻翻没多大分量的文件。柴狗却蹙紧了眉头，一脸专注地干着活，伸手拿杯子也不看一看，往往要晃来晃去找上分把钟才摸到酒杯送到唇边。有那么两三回，这工作太棘手了，柴狗无奈只好站起身来重新浸一浸毛巾。他去水罐和脸盆朝圣回来，头上裹着那潮湿的毛巾，形象之怪诞真是难以描述。可他的脸却是一本正经，焦头烂额，那样子十分的滑稽可笑。最后，柴狗终于给狮子准备好了一份结结实实的点心。狮子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来，再从其中挑挑拣拣发表意见，然后柴狗又来帮忙。这份点心充分地消化之后，狮子又把双手塞进腰带躺了下来。于是柴狗又灌下一大杯酒，提了提神，润了润喉咙，再在头上搭上一个冷敷，开始准备第二道点心。这道点心也以同样的方式给狮子送上，直到中秋凌晨3点，这才算是消化完毕。这个时候，狮子斯特莱夫先生说：“
啊，事办完了，西德尼，来一大杯五味酒吧。”
那柴狗从头上取下毛巾，这毛巾已经又是热气腾腾的了。他摇了摇头，打了个哈欠，又打了个寒噤，再去倒酒。斯特莱夫又说：“
从一切情况来看，你在那几个受王室雇佣的见证人面前，头脑还非常管用呢，啊，西德尼。”“
哈，我的头脑一向管用，难道不是吗？”“
这话我不反对，可是有什么东西让你发火了吗？来，灌点五味酒，把火灭掉吧。”
柴狗表示抱歉地哼了哼，照办了。斯特莱夫对他点点头，对他的现在和过去发表起议论来。
啊，你又是史鲁斯伯利学校的那个西德尼·卡尔顿了，还是那个跷跷板西德尼，一时上一时下，一时兴高采烈，一时呢又垂头丧气啊。啊，是的是的，还是那个西德尼，还是那种命运。就在那个时候，我也替别的同学做作业，而自己的作业却很少做。哦，那为什么不做呢？天知道，也许我就是那德行，我想。
柴狗把双手放在口袋里，双脚伸在面前，坐着，望着炉火。他的朋友胸膛一挺，做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他说：
哦，卡尔顿，你的脾气现在吃不开了，就是以前也一直吃不开，你就是鼓不起干劲儿，没目标。你看看我。哈，真腻味，你就甭装什么正经了。啊，不，你看看我，我已经办到的事是怎么办到的，是怎么做成的。我看呢，有一部分是靠花钱请我帮了忙，可你也犯不着拿这个来对着我，或者是对着空气大呼小叫的呀。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你总是在前排，我总是在后排，不就得了。我必须在前排，我不是天生就在前排的，你说对不对？啊，你的诞生大典我无缘恭逢其盛，不过我看你倒是天生是坐前排的。哈哈哈哈。啊，在史鲁斯伯利学校之前，在史鲁斯伯利学校之后，从史鲁斯伯利学校到现在，你就一直在那一排，我也一直在我这一排，就连在巴黎的学生区，同学一起唠叨几句法国话，学点什么法国的法律，捡点并不太实惠的法国破烂，你也总是显身露水的，而我呢，也总是隐姓埋名。哦，那该怪谁呀，卡尔顿？啊，我以灵魂发誓，斯特莱夫，不能肯定说不该怪你。你永远在推推搡搡，吵吵嚷嚷的挤来挤去，一刻也不得停。我这辈子除了生锈闲散，还能有什么机会呢？啊，不过呢，在天亮的时候去谈自己的过去，只会让人扫兴的。还有别的事儿就开口，否则我要走了。那么，跟我一起为漂亮的证人干一杯吧。啊，你现在心情好些了吧？
斯克莱夫说着就举起了酒杯，可是卡尔顿看上去心情并没有好起来，因为他又阴沉了下来。他低着头望着酒杯，喃喃地说：
漂亮的证人，我今天和今晚见的证人够多的了，你说的那个漂亮的证人是谁呀？那当然是画上美人一样的医生的女儿啊，曼内蒂小姐。她漂亮吗？难道不漂亮吗？啊，不。我的天哪，满法庭的人都在崇拜她呢。哈，就让满法庭的人见鬼去吧。是谁让老贝勒变做了选美评审员的？他就是个金色头发的布娃娃而已。哦，你知道吗，西德尼，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倒以为你很同情的金发布娃娃呢。你金发布娃娃一出问题，你马上就注意到了。马上注意出了问题？哼，不管什么布娃娃不布娃娃的，一个姑娘在一个男子汉的鼻子面前一两码的地方晕了过去，他是用不着望远镜就能看到的。我可以跟你干杯，但是不承认什么漂亮不漂亮。啊，现在我不想喝酒了，我要睡觉了。
柴狗的主人拿着蜡烛送他来到台阶上，照着他走下去的时候，白日已经从肮脏的窗户上冷冷地望了进来。卡尔顿来到了屋外，屋外的空气寒冷而凄凉，天空阴云密布，河水幽暗模糊，整个场景像是一片没有生命的荒漠。早晨的风吹得一圈圈的尘埃旋转翻滚，仿佛荒漠的黄沙已经在远处冲天而起，它的先驱已经开始袭击城市， 要把它埋掉。内心有种种废弃的力量，周围是一片荒漠。这个人跨下一步沉寂的台阶，却站定了。瞬息之间，他在眼前的荒野里看到了一座由荣耀的壮志、自我克制以及坚毅顽强组成的海市蜃楼。在那美丽的幻影城市里，有虚无缥缈的长廊，长廊里爱之神和美之神遥望着他，有悬满了成熟的生命之果的花园，有在他的眼中闪着粼粼波光的希望之湖。可是这一切转眼之间却都消失了。他在层层叠叠的屋宇之巅爬到了一间高处的居室，衣服也不脱，便扑倒在一张没有收拾过的床上。那床上的枕头上空流的眼泪点点斑斑，还是潮的。太阳凄凉的、忧伤的升了起来，照在一个极其可悲的人的身上。那是一个很有才华、感情深厚的人，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用那才华和情感为自己获取幸福。他明知道他的危害，却听之任之，让自己消磨憔悴。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马奈特医生的幽静的寓所在一个平静的街角，距离索霍广场不远。叛国审判案受到4个月时光的冲刷，公众对他的兴趣和记忆已流入了大海。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加维斯·罗瑞先生从他居住的克拉肯维尔出发，沿着阳光普照的街道走着。他要去马奈特医生的住所吃晚饭。经过业务上的反复交往之后，罗瑞先生已经成了医生的朋友，那幽静的街角也成了他生命中一个日丽风和的成分。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先生很早就往索霍走去。这里有3个习惯的原因。首先，晴朗的星期天的晚饭前，他经常要跟医生和 Lucy 去散步。其次，在天气不佳的星期天，他又习惯于以这家的朋友身份跟他们在一起谈天、读书，看看窗外的景色，把这一天打发过去。第三，他头脑清晰，常有一些小小的疑问，而他又知道按医生家的生活方式，在星期天的下午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比医生的住处更为独特的街角在伦敦是很难找到的，那儿没有街道穿过。从屋前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一片小小的风景，具有一种远离尘嚣的雅趣，令人心旷神怡。那时候，牛津街以北的房屋还很少，在今天已经消失的野地里，还有葱茏的树木和野花，山楂开得很烂漫，因此乡野的空气可以轻快有力地周游于梭霍，而不至像无家可归的穷汉闯进教区里一样畏缩不前。 不远处还有好几堵好看的朝南的坝墙，墙上的桃树一到季节便结满了果实。上午，太阳的光灿烂地照进这个街角，可是等到街道渐渐热起来的时候，这街角却已经笼罩在树荫里。树荫不太深，穿过它还可以看到耀眼的阳光。那个地方清凉、安逸、幽静，令人陶醉，是个听回声的奇妙的地方，是吵嚷的市集之外的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样的港湾中，理应有一只平静的小舟，而小舟也确实存在。医生在一栋幽静的大楼里占了两个楼层，据说在楼里白天有从事着好几种职业的人在干活，可从来很少听见声音，而在晚上人们又都回避这个地方。大楼后面有一个小天井，连接着另一栋大楼。小天井里梧桐摇着绿叶沙沙的响，据说那栋楼里有一个神秘的巨人在制造教堂用的管风琴，雕铸银器，打造金器。这巨人把一条金胳膊从前厅的墙上伸了出来，仿佛他把自己敲得贵重了，还势必要让他全部的客人也都尊贵起来。据说还有一个住在楼上的孤独房客，和模糊听说的住在楼下的一家马车事务制造商的账房，可是却很少有人看见或谈起过。有时候一个游荡的工人会一面披着衣服一面从大厅穿过，有的时候一个陌生人会在附近张望，有的时候从小天井的那头也会传来遥远的叮当之声，或者是从那金胳膊的巨人那儿传来砰的一声。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偶然的例外，正好证明了从星期天早上一直到星期六晚上，屋后梧桐树上的麻雀和屋前街角的回声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曼内特医生在这儿开设了门诊室，他的病人是他往日的声誉和悄悄流传的有关他的故事所唤醒的名声带来的。他的科学知识和他进行创新的手术实验时的机警与技巧也给他带来了一定数量的病人，因此他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收入。这个晴朗的星期天的下午，在杰维斯·罗瑞沁着这个街角小屋的门铃的时候，上述种种他都知道、想到，也都注意到了。门开了，女仆出现在门口，罗瑞先生彬彬有礼地问道：
马奈特医生在家吗？
啊，我们正等他回来呢。
那么露西小姐在家吗？
我们也正等他回来。
普鲁斯小姐在家吗？
也许在家吧。也许在家，但是这女仆却完全无法估计普罗斯小姐的意向，她是会会客呢，还是不承认在家？于是罗瑞先生就说：
啊，我在这儿跟在家里一样，我还是自己上楼去吧。
医生的女儿尽管对于自己出生的国度一无所知，却似乎是从那个国家遗传来了少花钱多办事的才能，这原是那个国家最有用处也最受人欢迎的特点。这屋里的家具虽然很简单，但是却缀满了小饰物，这些东西花钱不多，却表现了品味和想象力，因而产生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屋里各种物品的安排，从最大件到最小件，它们的色调搭配、 高雅的变化和对比都令人赏心悦目，体现了设计者的雅趣。因此，当罗瑞先生站在屋里四面打量的时候，就连桌子椅子都似乎带着一种他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特殊表情，在征求他的意见。您是否满意呀？
这层楼有三间屋子，屋子之间的门全部敞开着，便于空气流通。罗瑞先生一间一间的走过，带着微笑观察着身边不同的事物所表现的同一副巧手慧心。第一间屋子是最漂亮的，屋里是 Lucy 的花、鸟、书籍、书桌和工作台，还有一盒水彩画的颜料。第二间是医生的诊所，同时用作餐厅。第三间因为有天井里的梧桐而树影婆娑，夜声细细，这是医生的寝室。寝室的一角放着那套没人用的鞋匠长凳和工具箱，和在巴黎圣安托万郊区酒店附近凄惨的建筑物五楼上的情况非常的相像。罗瑞先生暂时停止了观察，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哦，真想不到，他竟会把这些叫他想起当年苦难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有什么想不到的？
这一声反问来自普罗斯小姐，那红脸膛粗胳膊的厉害女人。罗尔先生跟她是在多佛的乔治王旅馆第一次认识的，后来的印象有了改进。罗尔先生解释道：哦，我应该能想得到。
嘿，你应当想得到，哼，你好吗，罗尔先生？
哦，很好，谢谢。您好吗？
哦，没什么值得吹嘘的。
哦，真的吗？
哦，真的。哦，我为我那小鸟着急死了。
哦，真的吗？
天哪，你除了真的真的能说点别的行不行啊？叫人腻烦死了。
那么就改成的确，您觉得怎么样？
改成的确，哈，改成的确也不怎么样。不过呢要好一点。不错，我很着急。
哦，我能问问原因吗？
哦，我不喜欢有几十个上百个配不上我的小鸟的人到这儿来找他。
是吗？真有您说的几十上百的人为了那个目的来找他吗？
有好几百呢。
这位小姐有个特点，别人要是对她的话表示怀疑，她反倒要加以夸大。在她之前和之后，很多人都是这样。于是罗尔先生说出了他所能想出的最安全的话。他说：哦，啊，天哪。
啊，我从小鸟十岁的时候起就跟他在一起过日子。或者说他花钱雇了我跟我一起过日子。他确实是大可不必花钱的。我可以说，如果我能够不要报酬就养活自己或者养活他的话，从他十岁的时候开始，可是我的确是有困难的。
是吗？
是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一点都配不上我那心肝宝贝儿，可他们却老是来。你开始这件事情的时候。
普罗斯小姐，是我开始的吗？
难道不是吗？啊，是谁让他的爸爸复活的呢？啊？
那要是算作开始的话，
那总不是结束吧？啊，你刚开始这件事的时候可是叫人够难过的。哦，我当然不是挑马奈特医生的毛病，只是觉得他不配有这么一个女儿。我没有责难他的意思，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当责难他。可是成群结队的人来找他，要想把我的小鸟的感情从我这儿抢走，这的确是令人双倍的难受，三倍的难受。尽管我可以原谅他，